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段落啊，到了下一章就有事情发生了。但在这个段落里面，一开头他就说，我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这个初次听见是什么意思啊？
从来没听到过这种的。
哎，这个就是我们念中文的时候，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我听见初次，我听见前面那一次像吹号的大声音说。英语的翻译呢就没有这个文法的问题啊。他不是说我第一次听见，他是说 the first voice which I heard 啊，我所听见那个初次的声音，就是启示录第一章他在拔摩的海岛上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啊，那同样的声音又对我说了，你上到这里来啊，再跟他们讲说这是末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个底下这个末后必成的事，前面我们刚刚查完的这第二章第三章也是末后必成的事啊，这两个末后必成的事有什么不一样呢？
前面两章是地上教会的，这一章有点像天上的。
嗯，教会的天上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跟我们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些不懂问题也不大。你不是说交作业的时候前面七个教会的信要懂吗？在交作业的时候他总好问你这些长老啊，你一个个名字知不知道，就不需要知道。
小孩子答的这是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往后这一切的事情啊，他不需要你悔改，他不需要你这个，不需要你那个，对吧？前面就不一样了，前面你要弄得清清楚楚啊，这末后必成的事，所谓末后必成的事就是主耶稣指的那个得胜的，我必快临到你那里，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并不得知道，那些是末后必成的事。而那些的事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谨守。所以路加讲这是地上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你可以说是我们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是我们要去悔改的。那后面这些末后必成的事情呢，都是从天上的，或者天上的事情在地上引动的种种的这个大的变局啊，战争啊，诶，那个啊，知道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去把它摸清楚，这是一点都没错的啊。
对，我同意，就是那个，因为他讲末后必成的事的话，这些话都是对着约翰讲的，所以从约翰的那个角度来讲，所有将来发生这些事都是末后必成事。
对，
对于我们而言，前面这七个教会所是，对约翰是一个将来，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正在经历的事，也是我们要经历的事，也是我们需要由此而那个警醒悔改，或者是不管怎么样。那么从这章开始往后，你看他已经是用基本上是一种诗歌的手法，他不是用一种比较严密的逻辑的语言来描述，像罗马书这样的，不是在讲道理，而是给我们描绘一个图画。基本上我们所运用的当然有理解，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是在那个图画之中看到一幅画，或者是听到某种音乐，当然这个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这个神给予我们的文字所连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智思考的事情。所以说很可能你如果要把某些事情一定要和某些事情相对应的话，也许你就走入一个歧途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他就一开头，比如说到了第二节一开头，我只见一个宝座，所以第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座上有一位啊，这是第一个映入大家眼帘的一个形象。当然对于我们来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你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诗歌的体呢？
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哈，我们有那种议论文啊，说明文、叙事文，就是这个更像看上去像一个艺术范畴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这种理论范畴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你是可以通过你的那个不知道是左脑还是右脑，就是你的，比如说蒙哥，你做音乐家出身的。这上面有先天的优势啊，对于这些学科学的呢，可能看到这经常会想说，哎，这个事儿它是在指什么，然后就说啊，这个就是阿米吉多顿大战啊，然后星辰掉下来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啊，他一定要把他这个和很实在的事情给他联系起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着力点恐怕不是在具体的要把它分析清楚，哪一个事件应该对应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所以将来有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哦，就应了这个启示录的这样的说法。如果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入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是现在今天各个教派各个宗派所争论的问题嘛，对不对？大家一到启示录就开始各种争论，然后 就在世间寻找各种各样的 sign、啊、这个事件和它对应上，就说明哦，耶稣会什么时候再来，然后被多少次证明错误，然后教会一半的人走掉，就这样，所以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那你不讲这个东西哪里会叫做呢？讲这个东西才能够吸引大批的听众嘛。其实它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的确在这个西方教会的这个教会艺术里面呢，这些占很大的比例，天上的事情，天上的那个荣耀的事情，在西方的古典音乐里边，有的时候你听到那些很气派很气派的音乐，那是跟这种想象有关系的。比如说最出名的这些就是这弥赛亚里面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对对，就是照着启示录的那个气派来写的。那你上到我这里来，这件事情特别不特别？从整个圣经的历史来讲，
是不是教会被提啊？又听到吹号的声音、
哦、还没这么快
也上回他前书不是说有听到吹号声你们眨眼睛就会怎么样 rapture 吗？
那个还没到。你上到这里来啊，是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就很清楚，它是一个从天上来看的角度，是路加讲的吧？这是往后是从天上的事情。他最开头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他讲说：“我要将末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是在地上。现在你上到我这里来，让你看将来必成的事情指示你。然后底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前一阵讨论过 ：“And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我立刻就在灵里，中文是翻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我们那时候说过 in the spirit， 那从上一次查这个 in the spirit 到现在，诸位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过啊？这个 in the spirit 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呢，这真的也是一个你可以求的经历，是所谓的我在主前等候，个人在神面前呢，你应该很专心去寻求的事情。这 in the spirit 有什么好处呢？ in the spirit 就是像约翰呢、啊，把将来的事情指示给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笔记本，也不是像现在医生给你看病一样，他一边给你讲话一边打电脑。 in the spirit 的事情呢，就是你离开了以后无论多久你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一辈子不会离开你的一些的经历。当时圣他就立刻被圣灵感动，第一个所看见的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宝座。是在哪里的宝座啊？在天上的宝座。那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没有？天上的宝座给人看见，
都看到过。
以西结那个时候事呢？
以西结那时候是吧？以西结那时候是天上的宝座下来呢，还是以西结上去了？
你这么问肯定是下来
了。是下来了。
以色列书看天使在梯子上上来下去，那个
没看见宝座，
没有宝座，没有宝座，是个梯
子。以赛亚，
以赛亚书没错，两个地方见过，一个是以赛亚书六章，一个是以西结书一章啊。以西结就看见这四活物，这四活物的里边好像仿佛有一个宝座啊，那是下来的。以赛亚不是，以赛亚是看见这个宝座。还有什么呢？就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他看见的可能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宝座代表什么东西啊？
权柄、
荣耀。
对，
国度、
国度、权柄、荣耀叫做宝座。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看，因为他要他知道，真的在天上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是以这个宝座来为代表的，这是这个宝座一定有的意思。对吧？那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一位是谁？
主耶稣。等会儿。
等会儿。
神。
应该是神，因为主耶稣还没出场了，这应该是父神。
我已经。
可是他有没有去形容他？没有去形容他啊，没有去形容他。又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碧玉红宝石，他为什么选这两个东西来呢？
红宝石是不是耶稣的宝血？
好吧，还有什么？
就是看到这样东西然后就写下来了嘛。
哦，对对对，那当然，你这个是很赖皮，那我们整本启示录都可以这么讲。这是一点都没错，他的确是看到，你不一定需要懂，可是既然他写下来呢，恐怕他有一些意思，而这个意思大概，你看讲到现在，我们看到现在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这个大概还不只是就是让你看看好看而已。因为那个以色列那个大祭司的胸牌啊，那外面他挂了12块宝石，不一样的宝石，头一块跟最后一块就是这两个宝石。
哦，
又有什么东西围着宝座啊？
红，
太
红，
红红红红，那为什么要有红呢？
就是约。
这个神是等孩子回家啊，他精心安排了一些东西，他让你进门的时候就知道了。
没有走错门。
没走错门，一点都不错。他这个跟挪亚所立的约，那个是慈爱的约，永远的约，平安的约，到天上还有没有啊？有。一看见这个红，你就知道神对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一年，他是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啊，审判都已经过去了，我不再因人的罪而消灭他们，对不对？这个红一来就不得了了，这红围绕着宝座，这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平时看到的红是立起来的呀，它环绕着宝座
的红。那这个立起来的跟围绕着宝座的红有什么不一样？这简单的说，这个多加讲的这个立起来的红是半个红，对吧？
嗯，
天上的红是一个红，圆的红。就完全的全部环绕的，你地上的约再好呢，它不是全部，它就是半个，可是到了天上它是全部，这整个的约呢环绕它自己。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在解经啊，而是说你如果慢慢的去看说神要给我们看什么，一提到红大家一定就想着说哦，挪亚的约，这是神所立的约，神要你看见他的宝座，要看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胸牌，要看见他跟人所立的约。
你这是联想
啊，对对，
但是必须要对圣经旧约很熟悉才能联想得到，否则大家一看到一般联想不到。
看到红是可以联想到了，那看到这个宝石呢，你联想不到，你才查参考书嘛，对吧？ Google 一下也可以。宝座的周围除了约之外呢，还有什么？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的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哎哎哎，这24位是谁呀、啊？
哎，为什么不是12位啊？
啊，就是啦。
旧约是12个支派，新约是12位使徒，所以
你这联想力很好。
新约当然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了，我在想，所有得救的人。
你这样讲还是有点麻烦，那咱们保罗就没地方坐了，是吧？
要说是那个圣殿的祭司是24个班，每个班要轮着上去。
哟，这个想象力不错啊。
哎，24小时每小时一班啊。
但是这24个人是同时坐在那儿的呀。
对啊、
不是这个班次的问题，就是一个泛泛的代表全体的得救的新旧约联合在一起啊。
要是小贝来讲，他一定说是中国的24孝。这个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人还是天使？
长老不是长老，
对，
人啊，
人是吧？嗯，地上选出来的这个叫做人呢、啊，妈妈肚子生出来的，地上走了一段，最后到天上做长老，你看看。很多很多的解法了，其实没有人有答案，但是啊，但大致来讲，大家还是认为这个是真的，就是从地上上来的人，在天上掌权的。那主耶稣的确和他12个门徒讲，
约翰不在，
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将来你要上去做的事情。他的确和门徒讲，复兴的时候啊，你们要和人子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的确是这么讲的。
嗯，
有可能使徒在里边。有可能旧约的，那你想象就是大卫在里边吗？对不对？以利亚在里边吗？摩西在里边吗？怎么？如果是人的话，哦，那我们心里面就需要知道了。哎，这还是真的呢啊！同样从妈妈肚子里生下来的娃娃，过了一辈子之后呢，哎呦，他居然可以有一个身量是在神面前的长老。但这个又有人解经说，这都是男的，没有女的。
天上不是不分男女了吗？
不嫁娶
啊，
不娶不嫁，不是不男不女，
天上还分男女啊？
那当然啦，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到天上不分男女啊。24个长老有座位有冠冕，那这时候告诉我们冠冕还是什么？我们前面查了好多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代表什么意义？在这里代表什么意义啊？
得胜了，
还有呢？
荣耀的
奖赏，
奖赏，还有呢？其实还是一样嘛，国度、权柄、荣耀，你掌权与神一同掌权呢、啊，这个是他所说的冠冕。那这个冠冕以后他就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有闪电、声音、雷轰，哎呦，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
哦，对，这个叫什么？
神的同，是
神的什么？
神的荣耀，哎，
又来了，国度、权柄、荣耀，哇，
能力彰显。
神的威严，
神的威严，神为什么要有威严？
就是吓人，你每次都要匍匐在地。闪电、声音、雷轰。
那西奈山让你想起什么东西来？
人神是圣洁的，
犯罪吧？你不能犯罪吧？你会被他轰死啊！就是这个。
审判，圣洁的神对于人来说是有杀伤力的，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罪嘛。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真的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联想，就是大家一定会想到西奈山。那西奈山代表什么？就是就像红代表什么一样，红是代表赐平安的约啊，审判过去了。可是这个审判虽然过去了，神是不是审判的神呢？还是审判的神？神的宝座里面是不是一直有这个闪电的声音，还有雷鸣？是啊，是啊，只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再伤到我们？不能再伤到我们了。这个东西是被那个红，被那个宝座的美丽所包覆的。那同时呢，还有什么？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哎，这个是让我们想起刚刚才讲过的什么？
前面的教会。
啊，对了。对的，这七个灵是鉴察教会。你看讲到现在它是不是相当相当的完整？
嗯，
对于我们要见主的这一件事情它是相当的完整。在神看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以及神对人的心意从地上到天上变了没有啊？
没
有变。守约施慈爱，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不要以为圣经在地上读读就没了啊，到了天上还是这个圣经啊。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变的，他不但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他跟人中间所立的约，他一切的关系在这里看起来还都是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到，在新约里面能够找到的，对不对？那这整个的宝座他所鉴察的是什么？对人来讲他鉴察的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这还不是到了什么地要交出死人来，个人要交账，不是不是，一开头神就讲了教会，还是教会。后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你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真正从前没有出现的就是这东西，宝座前好像有一个什么玻璃海， A sea of glass。 这玻璃海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各位的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什么叫做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所以比较有想象力的，
反照神荣耀的更荣耀。
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反照神荣耀的，因为他就讲了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还有什么呢？
我倒是觉得是跟路加那反过来，这玻璃海是完全通透的，
他没办法反照，他是通透的，是吧？
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波浪。
嗯，你看大家想象力都很好，对吧？这个的确是可以用想象。这宝座前，他的意思是什么？是约翰跟神中间隔了这个玻璃海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玻璃海把这个宝座都围起来呢？那长老是在海上，在海下，他们这次
你可以走在上面。
这次彼得掉不下去了，是吧？
对对对，这次不用拉。
它像水晶一样，
说明很硬呀。
这个不晓得，这我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啊、嗯。然后底下这个东西就出现过了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对吧？你看这里面花了三节来形容这四活物，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这个四活物以前在哪里出现过啊？
以西结。
以西结，对，遍体都满了眼睛，又有这四种动物的表象，那告诉我们大概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遍察全地。
满身都是摄像头就是了，习大大就跟着学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么多翅膀，
狮子、牛、人、飞鹰啊，这个可能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有没有人晓得？
狮子为王，
狮子是纣王啊。牛呢？
那个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要伏在他的门前。那个罪的那个形象其实不是一个兽嘛，就是它是一个势力，活生生的是一个兽。那这样四个活物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势力，但是呢他从神而来的是好的。
这肯定是活生生的神的仆役，这是肯定的。神的差役。但他这个差役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狮子呢肯定就是威严，肯定是王，这个没有问题。牛呢就是做工，就是献祭。
嗯
嗯，
有力量。
仆人有力量，对，有力量。
仆人
人呢是什么？没用。
人是 son of man， 鹰是 son of god。
四福音书的代表，
对，
我、哦、这是
马太福音是，
大家联想超多的，这样，
对对，
不，这都是别人讲的，他翻的解经书，
翻哪一个代表哪个经书，哎呀，太厉害了，
对对，
不过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你要是想想那个情形，会容易让你产生一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对呀、
啊，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啊！这个眼睛我不知道它是可不是放光放到你的看不见还是怎么样？
很害怕。
所以说共产党是这个把替代神的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替代神，你看。
共产党是个兽是吧？
它是个龙。
嗯，那飞鹰是什么？飞鹰是什么？
敏捷迅速，还不着痕迹。
酒后姐妹想象力非常好，嗯，像这个飞鹰和耶和华用来形容他自己的，我如鹰把你们背在背上带到这里来归我嘛，从埃及地把你们背出来嘛。他也说这个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讲到神的性情的方面啊。好了，那这些东西呢，你大概也就只能够稍微想象想象。跟前面的合起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仆役了，对不对？神的这个 CIA 啊，神的这个他往普天下去监察的，去施行审判的这个神的仆役啊。前面有宝座，有神自己，有长老，有红，有雷鸣闪电，有玻璃海，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仆役，应该是。然后这个仆役是在做什么呢？他就讲了很出名的话，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讲三次呢？
重要的话说三遍。
哦，那为什么不再说一遍？
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是比较稳当的标准答案。他说主神 Lord God Almighty， 对吧？我们这个所谓的三一颂就是从这里来，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你如果没办法把这个圣经里面所有对神所起的名字所做的形容都背起来的话，至少启示录里面这些话你要把它记起来。我们才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着永永远远，手里拿着死亡的阴间的钥匙。这里呢，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要去背这些话？这些话跟你普通的圣经经文不一样，因为这些话你越来越多的记在心里，它真的是让你认识神，它能够让你认识说我们的这位天父，我们的这位救主到底是谁，以及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它能够给你胆量，它给你力量，它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像你现在假如每天早上起来你能够说我爹是川普，我爹是川普，我爹是川普，哎，那你就有胆子大，是不是？什么话你都敢乱讲。我们要是真正晓得我们所信的啊，救我们的这位是谁，那对我们是非常大益处。那你怎么晓得呢？就是从他这些名字，他替你讲出来，就是叫你知道。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天上的敬拜，但实际上这句话实在是太狭窄了啊！他要我们知道的远超过这些，就好像你说创世纪一章是神的创造，那你真的是误失掉啊一大堆重要的东西。但这里面的确有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敬拜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敬拜？我们现在好喜欢用这个词。从这里看，什么是敬拜？
完全承认神的权柄。
在
完全承认神的权柄，
就是第十一节讲的嘛，将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神嘛。
对对，但是在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从这里看的话，
俯伏，
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对对，啊，这个冠冕放在宝座前是什么意思？
就是五体投地，全然的俯伏，自己啥都不是。
嗯，五体投地，这个中文的成语是好用。五体是哪五体啊？
我也想知道。
自知不老在。
那到天上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体，那怎么办？
他这里没有全趴下那种。匍匐在前面，然后我觉得是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就是一种降服吧。
嗯，
卑微，
是卑微。但是什么样的卑微是卑微？这个冠冕本来是谁给他的？
神给
他。神给他。这个宝座位置座位也是谁给他的？神给他。他这个时候从他座位起来，他匍匐在地上，把神给他的冠冕拿下来，什么意思啊？
归给神
了。不但是归给神了。对他自己来说是什么？
我太太说不配的。
啊，对，你也可以说他回到他原来的 不配得的样子，他仍然留在那个，就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唱一首歌叫做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对吧？不管你是谁，这是你的底线，哪怕他是天上24个长老，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他不是以长老的身份来敬拜神，是不是？同时你是说这个一个荣耀权柄都归给他，那虽然讲的是很对，但就着这些人来讲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与神面对面，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这个和我们在地上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
更直接。
我们地上有什么样的敬拜才是真正把荣耀归给他？这个跟你唱的歌、跟你的音乐、跟你的举手有没有关系啊？
每日每时活在神的面前，这叫敬拜。
呵，这有点高了，对吧？
不是你刚才就这么说吗？
我知道嘛，这听起来有点吓人，这是读到现在来讲，听到现在来讲最吓人的一句话。
比火舞还要吓人。
那你说它跟这个音乐啊效果有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有点关系，因为四活物在喊，四活物是他们的唱诗班，对不对？每当他这样说，当他这样把荣耀尊贵归给神的时候，啊，这个长老呢就俯伏在地，这是约翰所看见的。当然在我们脑子里会有一个所谓的 perpetual motion， 好像他们这整天他就做这件事儿，是吧？从早到晚，那这个24个长老，这个腰椎要很好，过一下要起来要再爬一次。但这是天上的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啊。但
是强壮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
不朽坏，不会腰酸背痛的，对吧？他这下他回家真的没有太太替他捶过。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相当完整的图画，就是前面一开头讲的所谓的敬拜，所谓的人跟神的关系，神所启示他自己，这都是 John in the spirit 来到天上门打开，他所看见的头一个场景就是这一段。那这段场景的结论的确就是刚才刘军所讲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里面出现了哪两个字是新出现的在这里？
我们的啊，
这三个字可重要了。主耶稣升上去说：“我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这24个长老怎么说啊？这个神是谁的神呢、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神。
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么讲这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天上讲和在地上讲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完成了，
哎，
天上已经结束了。
哎，小丸子，你好像教这个幼儿园是越教越聪明。
你也是，天天活在这，我天天在小朋友面前，我跟神游一样的。
回到跟小孩子的样子。
回到小孩子的样子，的确，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这样讲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知道他把一切都做成了，这个事情就算我们今天知道的再清楚再相信，你到了那一天呢、啊、就像诗歌里面讲的，你是一半也想象不到，你仍然要吃惊啊！像诗篇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呢、啊，神让我们这些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一样，他真的是做成了，我们真的是到了天上了，你想想看。所以这24位长老一定也都是经历到这样的，然后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真的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